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今天在华盛顿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引发中国强烈反对。后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军将添置一系列专门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的武器装备。韩国与中国关系日渐密切，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乐见中韩加强关系。2015年2月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首次从欧盟国家引渡中国经济犯回国，开创欧盟和中国间经济犯引渡的先例。西方国家大学在中国投资办学蔚然成风。日本防卫相中谷元表示，将考虑派遣日本自卫队参与南中国海的常规巡逻。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的，林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国情克里星期四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会谈，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也宣布要访问乌克兰，提出新的和平建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克里抵达基辅之前宣布，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64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美国及其盟友将继续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用于防御的杀伤性武器，那么也可能呢对俄罗斯加强制裁。那么最近一轮和谈上个月破裂之后，乌克兰东部暴力升级。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将访问乌克兰，提出以乌克兰领土完整为基础的新的解决冲突办法。那么奥朗德和默克尔星期四在和波罗申科讨论磋商这个计划，然后呢会前往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布呢，北约星期四加强俄罗斯边界附近的防御，以回应莫斯科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北约国防部长打算把北约反应部队从目前的13000人增加到30000人，并且呢，很可能批准组建一支大约5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誓言要强化约旦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力度。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赫遭杀害，激起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约旦当局处死了企图发动自杀炸弹袭击的伊拉克囚犯李沙维和基地组织成员卡尔波里。正在华盛顿访问的阿卜杜拉国王缩短了访问行程，返回约旦亲自处理这个事件。约旦政府发言人莫曼尼说，军方将加强与同盟伙伴的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But we are talking about a collaborative effort between.
我们认为同盟国成员合作，为了地区和国际社会的福祉，以我们社会的力量和我们的军事力量，这个罪恶组织能够而且应当被打败。
Eventually, finish Daesh.
被害飞行员的父亲星期三对消灭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国际努力表示支持。
我要对伊斯兰国组织说，他们是异教徒，是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没有人性，不知道人权。国际社会必须消灭伊斯兰国组织。
伊斯兰国组织曾要求用李沙维交换约旦飞行员，但是约旦在没有证据证明飞行员卡萨斯贝赫仍然活着之前拒绝答应这一要求。星期二的视频画面显示，卡萨斯贝赫在一个笼子里被活活烧死，但约旦方面说，这名飞行员一个月前就被杀害了。卡萨斯贝赫参加美国领导的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他的飞机在叙利亚坠毁后遭激进分子抓获。约旦民众不支持约旦加入对同是穆斯林的伊斯兰国的空袭。
台湾复兴航空公司 G1235 航班星期三坠毁，遇难者人数星期四已经增加到32人。在这同时呢，搜寻和救援失踪的12人的行动仍在进行当中。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互联网上的视频显示，复兴航空公司这架双引擎客机星期三上午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几分钟后，其左翼垂直于地面，撞上一个高架桥护栏，擦碰一辆行驶中的出租车，然后坠入基隆河。台北消防局官员黄金梅说，因为河水温度低，打捞努力更加困难，虽然进度缓慢，但仍在取得进展。
我们希望在今天能够将机体现在已经在路面上的部分先调到它指定的场所来做相关的调查。那目前现在初步上看起来还有一个发动机在水里面，那现在灰安小组刚刚我们就确定到一个位置应该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厂的理事长早上要先把发动机调上来，
因为它的机体呢已经解体了，所以说在救援上面呢，那水流很湍急，那整个救援的过程上面呢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水流湍急，而且它里面呢它水域的水是完全混浊，零能见度，所以在搜索上面困难度也变得相对的很高。
台湾民航局局长林志明星期四说，目前正在全力以赴搜寻失踪的乘客。
今天水流比较急，那目前今天暂时无法进行这个机具的吊挂，不过也会出动水下搜救的能力，船艇跟直升机来加强水面上下以及空中的搜寻。
预计在救援人员能够搜寻机身水下部分时，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一些已经确认罹难人员的家属来到坠机地点为他们的亲人祈福招魂。复兴航空公司集团执行长陈新德表示，将协助遇难人员家人安葬他们的亲人。
复兴航空今日也会针对确认身份的罹难者家属，另外发放新台币120万元的丧葬补助费，那这个供家属运用在这个丧葬相关的支出上面。
有航空官员怀疑这架 ART-72 飞机的螺旋桨在起飞上升中失速，导致飞机坠毁。有关官员说，他们正在对飞机的飞行数据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进行分析，以确定失事的原因。VOA卫视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星期四将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国家祈祷早餐会，目前还不清楚两人呢是否会见面。白宫官员星期三淡化了有关奥巴马将公开和达赖喇嘛交往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伯纳戴特·米汉呢星期三说，奥巴马是达赖喇嘛说教的坚定支持者，他也坚决支持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米汉还说，在星期四的祈祷早餐会上，奥巴马总统会像往年一样和很多的宗教领袖见面，但是没有总统和达赖喇嘛见面的计划要宣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表示，中国反对外国领导人以任何形式会见达赖喇嘛。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先后三次会见了达赖喇嘛，但都是呢在私下进行的。预计将会有3000多人出席星期四的全国祈祷早餐会，早餐会的主题是宗教自由。澳大利亚记者格雷斯特表示，尽管他因被控散布假消息而被埃及当局监禁400天，他愿意继续做外国媒体的记者。本星期早些时候，这名半岛电视台记者被埃及驱逐出境。星期四，格雷斯特面带笑容和他的父母在家乡布里斯班出席了记者会，他表示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格雷斯特还谈到，他的同事埃及裔加拿大公民法赫米和埃及公民莫哈迈德还在狱中，这让他感到难过。这三名记者2013年12月被逮捕，他们被控支持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散布假消息，但是检察官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格雷斯特说，他在狱中经受了精神和身体的磨难，但他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相当好，并说他和他的同事在监狱里没有受到虐待。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回来。我们首先关注台湾复兴航空坠机事件。星期三，台湾复兴航空公司一架飞往金门的班机失事，造成数十人死伤。目前，台湾有关部门对事故原因的调查已经展开，并且取得了一定进展。我们邀请到了台湾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的执行长王兴忠先生，通过电话介绍最新的详细情况。王先生，您好。王先生，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现在这个事故调查的最新的发展，因为在这之前外界有各种各样的揣测，比如说是引擎的故障了、飞航路线偏离了等等这些原因。
是，我想因为目前还在这个事故调查的最初步的阶段，那我们昨天把两具黑盒子取回来到我们实验室做解读。一具是飞航资料记录器，一具是座舱语音记录器。那目前都已经完成下载跟解读的工作。那我们同仁现在正在确认里面的参数的正确性。
嗯，王先生，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啊，实际上是一架非常新的飞机，据说才有9个月，而且是刚刚在1个多月以前保养过。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和这个飞机这个机型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事故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说事情为什么发生，那我们必须要收集很多各种不同方面的资讯，所以就目前来讲，我们大概还在非常初步的阶段，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说这架飞机是为什么会失事。
嗯，好，非常感谢，这是台湾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执行长王兴忠先生在百忙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星期三的台湾复兴航空公司飞往金门的飞机失事以后，台北的民众呢是纷纷前往临时设置的灵堂悼念。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去医院看望了伤者，并到灵堂安慰遇难者的家属。另外，因为这起空难，台湾和中国大陆方面都宣布双方原定本周末在金门举行的会谈将推迟。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方正，请方正来介绍各项最新的发展。嗯，方正能听见我吗？
林生你好，能听见，听得很清楚。
嗯，跟我们说一说今天这个台湾的这个搜救工作还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这样的进展啊？
对，今天呢，就是在经历了几个小时，因为天气啊，因为寒冷的暂停以后呢，今天搜救工作继续在开展当中。飞机的主要的部件、机头、机尾和发动机，今天应该都已经被吊装上岸了。然后昨天下午呢，黑匣子就已经发现了，已经送到了这个实验室，预计呢需要3天的时间来分析清楚黑匣子里头所包括的飞行数据。这是目前搜救工作的更新的情况。
方正，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原本在周末决定的台湾陆委或中国大陆国台办在金门的这个会谈，是因为这个飞机的失事啊，就宣布推迟了。说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这件事情发生的还比较突然，因为昨天上午飞机失事以后呢，昨天下午我去陆委会参加了他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呢会上呢给了记者一个非常详细的王章在金门会谈的一个计划，非常非常的详细到就是有没有晚餐，有没有午餐供应。然后呢到了今天呢，就是3点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这个通知说要去陆委会开一个紧急的新闻发布会，时间是4点钟。那就是在这个会上呢，陆委会的副主委吴美红宣布，就是这次预计的王章会要推迟。大家就问，非常关心，就是说为什么没有提早决定，昨天下午去就可以决定。那吴美红说呢，就是双方的这个会谈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要最后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次王章会推迟？到底是因为这个坠机，还是因为另外的问题？那吴美红副主委呢，在这个会上有一个说明，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他怎么说的。
我方的立场上面来讲，是实际上在还没有发生这个复兴的这个空难之前呢，我们就已经设定目标，而且呢也跟陆方呢把话说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呢M503 这个事情呢，对于台湾社会来讲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也是民众非常非常关切的一个事情哦。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之前呢，双方呢能够沟通达成共识，否则呢我们不惜呢延后啊、哦、这个王章会，那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陆方要能
好，谢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方正啊，从台北发回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月4号在华盛顿向在台湾复兴航空失事班机上遇难的人员家属致以慰问。拉塞尔说，还不清楚台湾方面是否已经向美国求救。
I offer my condolences.
我向那些在复兴航空班机上失去亲人的家人致以慰问。我是一个经常在亚太地区坐飞机的人，我对事件情况十分关注。美方已经做好准备，会像以前那样为台湾提供帮助。美国和台湾经常讨论与航空安全有关的问题，这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关乎台湾人民健康、安全、福利和尊严的问题，对我们也很重要。
好，目光再回到美国，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2月5号将一起在华盛顿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对此，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说，中国应该要尊重宗教自由，包容不同宗教的差异。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年度国家祈祷早餐会由基督教组织团契基金会和美国国会议员共同主办，除了早餐会之外，还有一系列有关的活动。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弗兰克准备参加今年的国家祈祷早餐会。
人的职责就是为了荣耀上帝，人生最终最伟大的根本就是去理解上帝安排了这一切。
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后的美国历届总统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今年由于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同时参加而引发了很多关注，两人此前曾私下会晤3次，这次将是他们首次一起参加公开活动。中国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以任何方式会见达赖喇嘛。
中方反对任何政府、国家政府借涉浪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以任何形式会见达赖。中方希望美方恪守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
对于中国的态度，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说，
我认为这是十分不幸的，中国政府反对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美国国会议员会面以及出席祈祷早餐会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弗兰克众议员也呼吁中国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应该更包容。
真正的包容不是假装大家没有不同，真正的包容是要去爱对方，对对方友好和尊重彼此的差异。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恩格尔议员说，中国社会目前没有人民应该享有的自由，中国应该先检讨自己的行为，再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
中国总是压迫政治异议人士，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先管好自己的行为，再去批评其他国家邀请谁到祈祷早餐会或其他活动。
国家早餐祈祷会自1953年开始，最初名为总统早餐祈祷会，每年2月第一个星期四进行，参加者大约在3500人左右。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尽管祈祷早餐会是宗教活动，但是却牵动着美中关系敏感的神经。去年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私下见面之后，中国政府召见了美国外交官表达不满。对于今天两人首度可能会公开出席祈祷早餐会，国务院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个活动呢是 非官方性质的。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荣香你好。荣香，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昨天举行一个简报会，你向他提问，就这个问题你向他提问，他回答了你的这个提问，他是怎么说的？
对，这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呢首次和达赖喇嘛在公开场合共同露面。那么拉塞尔驻青告诉我，中国外交部召见美国的外交人员来宣讲中国在西藏问题的看法，这种情形呢并不少见。不过他也认为呢，达赖喇嘛以卓越的宗教领袖的身份来出席祈祷会呢是非常合适的。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关注西藏的人权，并且呼吁维护藏人独有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独特性，但是基于美国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历次和达赖喇嘛见面都尽量保持低调。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在外籍记者中心的简报当中如何阐述他的看法。
The prayer breakfast is not organized by the
祈祷早餐会不是由美国政府组织，不是政府活动。作为一名卓越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如果要参加这次活动是完全合适的。奥巴马总统一贯参加祈祷早餐会，他也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这是一项他很珍惜的活动。
奥巴马总统呢上任之后曾经三次在白宫私下和达赖喇嘛见面。2014年的二月份，两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在白宫的地图室会面，中国外交部当时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2011年的七月份，奥巴马总统呢在白宫的地图室会面了达赖喇嘛，并且赞扬达赖喇嘛以非暴力形式寻求以中间道路和中国政府对话的努力。2010年二月，奥巴马总统首次以总统的身份在白宫地图室和达赖喇嘛见面，三次会面地点选在白宫地图室，而不是在正式接见政治领导人的椭圆形办公室。此外呢，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任期间也曾经两度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并且在2007年公开出席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获颁国会金质奖章的仪式。林森。
荣香，我们知道就是刚刚就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布林肯下个星期就要访问中国了，那么外界就可能觉得他们可能就是要和中国官员讨论一连串的双边和区域安全问题，给我们说说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好，尽管美中呢对西藏问题存有分歧，但是两国的高层官员还是继续互访。美国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下个星期将访问韩国、中国和日本，这将是他在今年一月份宣誓就职之后呢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进行外交访问，而出访的地点呢选在亚洲。布林肯计划从2月10号到12号访问北京。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美中持续的高层交往以及加强美中双边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计划下周到北京和布林肯会合，与中方进行双边磋商的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也告诉美国之音，美中持续的高层接触讨论一连串双边区域和全球议题。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说。
Meetings that occur on an ongoing basis fall into a variety of
持续进行的这些会议分属于不同的类别，有些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议程事项或工作组直接相关，有些不是。民间领域也很活跃，在学术智库和文化层面的接触也很活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同时也举行关于民间交流的美中高级别对话磋商。所以说工作量十分庞大，这项工作很好，进行的很有必要，这是一个健康的信号。
布林肯呢在担任副国务卿之前也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他的太太是国务院主管教育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瑞安，两人也是国务院著名的夫妻档。林森。
谢谢，这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as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国家引渡了第一位中国经济嫌疑犯回中国，开创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经济犯引渡的先例。另一方面，英国等西方大学在中国投资办学校似乎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江静玲介绍详细的情况。静玲你好。我们知道中国是最近啊首次是从意大利引渡了一名经济犯，那么据说这是首次这个中国和欧盟国家之间的，那么这会不会日后就会成为一个惯例，中国会引渡很多的经济犯，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反腐嘛。
是的啊，这个案例呢是意大利的警方根据中国公安组织透过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通报啊，在去年底拘捕了这名啊潜逃到意大利已经长达十年之久的一个经济的嫌犯，并且呢根据中方提出的这个引渡请求啊，那么日前正式将这名嫌犯引渡回中国受审，那么创下的这个欧盟国家首次啊批准向中国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先例。那么这个引渡案之所以引起瞩目啊，在于呢，第一，欧盟的国家当中与中国签有这个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目前只有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所以这个案例表示，未来即使在没有签署正式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呢，前提下，只要中国向欧盟的国家的对口单位提出要求呢，都可以以个案的方式来协商处理。那么第二，也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林森，中国的经济崛起啊，但是经济犯罪的人口也增加，那么包括了重大的摊贩在内，那么这个案例显示中国打击外逃经济嫌犯的力度已经成功的延伸到了欧盟。林森，
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就是西方大国的学校到中国投资办学的事儿，因为在过去的许多年啊，首先是美国，后来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呢都纷纷的到中国去投资办学，现在似乎欧洲许多西方国家也加紧就是要到中国投资办学，似乎成蔚然成风啊，有着这样一种说法，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啊，相较于过去这个欧美大学各个学院像是就是一个商学院和中国的大学进行教学合作，近年来啊，英国的高等教育啊，则是掀起了一股直接到中国投资，那么在中国实体办学的风潮。这种合作的投资模式啊，包括了这个第一个在中国宁波建立啊这个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英国诺丁汉大学，还有呢就是跟西安交通大学合作啊创立的这个。新校园的西郊利物浦大学的英国利物浦大学，当然最近了，因为这个美国的纽约大学也加入了这个行列，那么在中国的上海办理了分校，而被西方的这里的舆论视为西方大学在中国建校已经成为一种二十世纪的新趋势，并且预测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欧洲其他的国家像是法国的高等知名专科学校也注意到了这个趋势，那么他们强调的是国际发展意味着到海外发展分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理解，林森，中国的人口众多，那么经济实力日益增强这些都是吸引英国和西方教育界的原因但是这种办学模式实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而争论的主要焦点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可以达到跟母校质量相等的教育品质，所以未来这个事情恐怕还有一段观察期，林森。
好，谢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来，目光转向亚洲，我们来关注中日关系。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周二表示，有意考虑派遣日本自卫队参与南中国海的常规巡逻。那么日本为什么在此时发出将警戒巡逻范围扩大到南中国海的讯息？这其中有什么背景？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请小玉来介绍最新的情况。小玉，日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做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就是说发出将把这个他们的巡逻的警戒范围扩大到南中国海，这其中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啊，是的，林森，应该说日本防卫相中谷元的这番发言呢，一方面是为了回应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在不久前期待日本参与南海的常规巡逻活动，同时呢也意味着日本呢可能要依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呢扩大在国际事务的参与度。那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上个星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表示出期待日本呢参与南中国海的常规巡逻活动。星期二，这个星期二，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在回应这个问题时呢，就表示目前在国际上，国家之间的这个相互依存度呢，越来越扩大并且深化。南中国海的局势对日本安全的影响呢，也在扩大和深化。日本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呢，是今后的课题。那么他表示出呢日本可能要考虑参与呢南中国海的常规巡逻活动。针对这一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很久以前就开始极为关注南中国海的问题，正在加强一些与中国在南中海中国海呢存在主权领土争议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像越南、菲律宾。上个星期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在东京呢与到访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举行会谈，双方呢就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呢就达成了共识。林森，
小玉，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它是受到非常它的活动范围啊是受到严格的法律的制约的。那么日本自卫队是否可以像所说的这样，要可以把这个巡逻的范围扩大到这个南中国海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如果他真是这样做了的话，给这一个区域的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和中国的这些日本的这些邻国，比如说中国等等。
啊，是的，星期二这个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在这番发言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表示呢日本自卫队在南中国海没有常规活动，目前呢也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但他同时表示呢日本自卫队的警戒巡逻的地理范围呢事先并没有受到规定。也有日本媒体指出呢日本自卫队的这个警戒巡逻范围呢在法律上没有受到制约。比如日本自卫队曾经参加过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多国军演，预计呢如果日本真的参加在南中国海的常规巡逻呢，在法律上似乎这个障碍。另外也有媒体分析呢日本和中国在东海，也就是围绕这个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的问题上呢争执不休，两国关系呢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现在的南中国海的问题化呢，势必导致中国的强烈反弹，预计呢两国关系呢会进一步恶化。林森，
好，谢谢小玉，这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两名日本人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斩首以后，日本在国际舞台应扮演何种角色成为关注的焦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想要改变日本的和平主义立场，让日本在全球安全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是很多日本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日本人后藤健二和汤川遥来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在日本民众中引发广泛担忧。
遠いところとかのニュースを
日本に持ってきてくれる人たち。
事情发生的地点距离日本很远，但受害者是日本人，他们在那样的地方被杀，太恐怖了。
すごい悲しいですね。
怖いですね。これからも日本
太可怕了。激进分子说，从现在开始，他们的目标是日本公民，这让我毛骨悚然。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负责人约翰·斯文森莱特说，日本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伊斯兰国的恐怖威胁。
在面对人质被斩首带来的冲击时，他们是要退回到相对孤立的状态呢，还是接受这种逻辑，就是日本不可避免地会卷入国际事务，因此日本无法采取那种低姿态。
伊斯兰国说，日本人成为绑架和杀害目标，是因为东京向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提供了2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首相安倍晋三在回应人质被杀时表现强硬，
その罪を償わさせるために、
我们将与国际社会合作，让他们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日本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
決してありません。
东京上智大学的中野浩一教授说，安倍决心参与反恐战斗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有人指责安倍导致了危机，也有人认同安倍的观点，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需要在反恐上更有作为。
目前日本宪法禁止日本派遣武装部队前往海外冲突地区作战。日本人质遭斩首之后，安倍首相寻求修宪，好让自卫队能够开赴海外援救日本公民。伦敦国王学院的阿莱西奥·帕塔拉诺说，安倍首相在上台伊始就力图让日本在全球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想要慢慢地来讨论这个问题，即日本要成为怎样的军事参与者，这是他想要和日本民众和美国讨论的问题之一。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斯文森莱特说，日本的盟国希望日本增强国际影响力。
国际社会希望日本表现出有意介入政治和战略问题，我认为就安倍的性格，他渴望抓住这个机会。
不过分析人士说，许多日本民众并没有这种渴望。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下个小时也就是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邀请主持人宝申来介绍一下我们下个小时话题。宝申。
好的，今天我们知道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要参加全美祈祷早餐会，
是
刚才你们也都介绍了，这是他第一次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公开场合会面，两人会有怎样的交流，是不是能谈到什么样的问题，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下一个小时呢，我们就要请两位西藏问题专家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两个人这次公开见面的意义是什么。另外呢，也有传言说中共可能在调整西藏的政策，是不是这种情况，中国现在对西藏的政策究竟怎么样，这也是我们讨论的话题。
嗯，这就是还有没有第二个话题？
没有，就这一个话题。
好，谢谢宝申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收看下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 案件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回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四会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波罗申科再次要求西方提供武器，帮助打击亲俄罗斯的反政府分子。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目前只向乌克兰政府提供非杀伤性武器援助，不过美国官员最近表示，美国愿意考虑提供武器，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下任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他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支持乌克兰人保卫他们自己。我现在无法说这些武器的性质，我还没有跟我们的军方领导人、乌克兰领导人协商。不过我倾向向他们提供武器，也包括杀伤性武器。我肯定你们会问这个问题。
不过卡特稍后对同一个委员会说，对莫斯科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应该仍然是西方国家阻止克里姆林宫援助反政府武装的主轴。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梵蒂冈发表讲话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干预力度，帮助启动结束这场冲突的谈判。教宗把基督徒之间的战争称为丑闻。
当我听到胜利或打败这样的词时，会感到非常的痛苦和悲伤。那些词不正确，唯一的正确用词是和平，这是唯一的正确用词。
乌克兰控制的杰巴利采沃镇爆发的最新战斗引发了一场全面战争，而为结束这场九个月叛乱展开的最新一轮和平谈判上星期失败。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约旦政府星期三处死了两名激进分子对伊斯兰国残酷杀害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赫作出回应。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被击落的约旦战斗机飞行员卡萨斯贝赫被活活烧死。这段录像在世界各地引发愤怒。伊斯兰教学者巴巴萨伊哈尼在喀布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这种行动不是伊斯兰教的作为。
任何组织、个人或任何政党犯下战争罪行的时候，他们都会引经据典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我审视这一案件，看不出其中任何正义或伊斯兰法所做的判决。
卡萨斯贝赫去年十二月在叙利亚北部上空驾驶 F-16 战斗机参加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空袭，飞机坠毁后他被捕。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一个会议期间获悉了这位飞行员被处死的消息，他说，
这再次印证了该组织是多么的邪恶和野蛮，我认为这将使全球联盟加倍警惕，进一步下决心削弱并最终打败这个组织。
虽然这段视频这个星期才被公布，但约旦表示相信卡萨斯贝赫一个月前已被杀害。星期二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回国前，在一段视频中呼吁约旦人民要坚强。他走上街头，周围都是支持者，他们呼喊复仇的口号。复仇行动很快做出，约旦星期三黎明处决了两名基地组织的圣战主义者。克里斯多佛·哈默是战争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人员，他说，为了取得成效，美国领导的盟军需要更好地动用地面力量。
我们现在对伊斯兰国有一个解决方案，并且只有这一种答案，那就是空袭。可是单凭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地面的武装相配合的空袭阻止了伊斯兰国的攻势，但是我们只能在伊斯兰国核心地区的边缘地带阻止他们的攻势。
在约旦，卡萨斯贝赫的父亲与支持者一起祈祷，他曾经呼吁俘虏他儿子的人展现仁慈。目前还不清楚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军事回应，但是显然世界许多地区的人们都一致反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很多人表示，该组织为了他们自己误入歧途的利益，玷污了伊斯兰教的名声。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国防部长候选人阿什顿·卡特赞同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加快向约旦的军售。卡特还把伊朗和伊斯兰国列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威胁。我们来看报道。
国防部长提名人卡特说，在乌克兰冲突扩大和升级之际，基辅政府需要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来回击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
Because I think we need to support the Ukrainians in defending themselves.
我认为我们需要支持乌克兰人自卫。我倾向于向他们提供武器，其中包括你所提到的杀伤性武器。
截至目前，美国只是向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援助。目前，美国方面正在审议这一政策。假如提名得到确认，卡特承诺将加快美国对约旦的军售。约旦是美国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关键盟友。早些时候，约旦处决了两名被判刑的激进分子，以报复伊斯兰国残暴杀害一位约旦飞行员。卡特做出的上述承诺，看来让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麦肯恩参议员感到满意。
本委员会眼下关心的问题是保障约旦得到一切必要的装备和资源，以便能继续直接与伊斯兰国战斗。
卡特长期担任国防部高级官员，也是一位全球事务学者。他警告说，联邦政府自动削减预算的做法会对美军的战备造成损害。他表示将维护美国在阿富汗获得的进展。他指出，伊朗是中东地区首要的安全威胁，并表示坚决支持奥巴马政府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
我们的目标是让伊斯兰国被长久击败。我在这里说长久，是因为击败他们，让他们不能卷土重来是重要的。
卡特的这番话引起麦肯恩参议员的激烈反应。麦肯恩长久以来一直要求行政当局拿出更有力的行动来应对伊斯兰国。
你这话在我听来不像战略。
总体来说，卡特得到共和民主两党议员的热情欢迎，很多议员敦促他改革国防部的采购程序，更好地使用国防部5000亿美元的预算。卡特的提名听证会在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看来好像早有定论。他在提问之前说，
我期待支持确认你的提名，期待跟你合作。
假如得到提名确认，卡特将取代即将卸任的国防部长哈格尔。哈格尔从2013年上半年开始担任国防部长。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香港《明报》总编钟天祥涉嫌自我审查的风波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明报》职工协会2号发表声明说，《明报》当天的头条原定为“加国密件记录学生目击64开枪”，是有关加拿大图书及档案馆一批解密外交电文，描述1989年64事件一些细节的报道。而钟天祥却决定把头条改为阿里巴巴10亿驻港青创业，声明说钟天祥上任总编辑时已令员工协会不安，此次改动头条的举动更令人愤怒。英国伦敦的全球调研巨头凯度集团2月3号连续第二年发布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报告显示，人们认为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过多，并发现内容质量变差。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社交媒体的使用正在从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扩展到小城市更多年龄的组别和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与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分支机构就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争议达成和解。根据和解协议，四大也就是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和安永的中国的合作机构需支付总额为20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处罚这些中国审计公司，是因为他们拒绝提交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的底稿，违反了美国证券法的规定。等待核准出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说，美军正在添置一系列专门为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打造的武器装备，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月4号举行核准阿什顿·卡特出任国防部长的听证会。两个月前的12月5号，奥巴马总统提名前国防部副部长卡特接替11月24号宣布辞职的哈格尔。根据美国宪法，这项核准必须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核准。卡特在开场白中保证他会全力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安全。
如果获得核准出任国防部长，我的责任是在这个动荡危险的世界里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卡特在叙述美国正在强化与亚洲国家盟友关系的时候，提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其中一些国家正面临中国在伸张领土主权时咄咄逼人的行动。在接受参议员们质询的问答环节中，卡特表示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投入更多军事资源，添置专为亚太地区驻军设计的军事装备。
我们正在添置战舰以及提高我们战斗力的电子战设备，我们也在投入资源研发着重用于亚太战区的新一代轰炸机。
卡特曾担任国防部主管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的次长，他向国会保证上任后他会进一步改革国防部采购武器装备的制度，减少浪费，提高效率。预计卡特上任国防部长后还会继续谋求与中国的军事交流。他曾表示，美国亚洲再平衡的目的是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与中国军方互动。奥巴马总统在刚刚向国会递交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中增加了国防预算，但是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国防部多年来没有管理好多项武器研发项目，浪费了纳税人支付的大量经费。观察人士说，阿什顿·卡特预计会顺利获得参议院的核准，并在本月晚些时候出任美国第25任国防部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韩国与中国的关系日渐密切，中韩关系的发展让一些人担心。作为美国盟国的韩国可能会倒向中国，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美国乐见韩中加强关系。韩国前官员指出，韩国没有道理倒向中国。
韩国驻华大使馆1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韩人员往来的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预计随着中韩两国自贸协定实质性谈判的结束，双方的人员往来规模有望继续扩大。除了民众之间的交流加深之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私人关系也非同寻常。两人上台之后已经举行了6次首脑会谈，中韩两国还加强了战略对话。韩中日渐密切的关系让一些美国人担忧，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是否会倒向中国。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美国政府其实并不担忧中韩关系的改善和加强。
我们不仅不担心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事实上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加强关系是一件好事。中国与民主国家、相信自由市场和人权自由的国家建立建设性的强劲的关系是一件好事，我想这种影响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
Human rights, free market principles, etc. I think that type of influence will be good for all of us.
他是星期三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有关美国和韩国关系的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一起参加研讨会的前韩国驻美国大使崔英镇说，韩国倒向中国的说法没有道理，韩国也没有道理这么做。
Leaning towards China is not only correct, but does not make any sense.
韩国倒向中国没有道理，韩国成为东西方的一个链接才符合韩国的利益。只要华盛顿愿意，韩国会与美国继续保持盟友关系，韩国与中国将继续加强合作关系。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只要中国和美国不会发生冲突，我相信两国之间会有竞争，但是对抗应该是不存在的。
But I don't think confrontation is in the card.
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理查德·阿米蒂奇认为，韩国跟中国交往有很强的经济因素，但是对朴槿惠政府来说，真正的目的是解决朝鲜问题。
But I think her activities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但是我想她与习近平的交往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朝鲜的困局、朝鲜的问题。
希望最终让中国站起来，利用他们可能的影响力来让事态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习近平相信美国会在那里。
The reason she can do this is because she has confid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be there for, that we do believe in this relationship.
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出口国家，而韩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韩朝问题专家车伟德也认同阿米蒂奇的观点，认为韩国与中国走近是希望在朝鲜和韩国之间，中国能够更向韩国这边倾斜。但是他在另外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韩中关系是否牢固还有待考验。他说，中韩关系能否经受考验，从韩国将如何应对中国为二战以及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当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The Chinese will try to make the 70th anniversary about...
中国肯定会利用抗日战争70周年做文章，但是我认为韩国可能不会吞下这个诱饵。韩国已经多次表明，虽然中国和韩国都与日本有历史问题，但是韩国希望能够通过双边关系与日本单独解决，不需要中国的帮助。
今年9月，中国将举行二战和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的纪念仪式，届时中国将举行阅兵式，并首次邀请各国政要参加。朴槿惠是否出席将引发多方的关注。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我是 OMG 美语主持人白洁，我们这周就会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冬天的衣服。别忘了在新浪微博上关注 OMG 美语。
好，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节目时间了，接下来就来看看白洁今天又带来了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受够了。 Sick of it, sick of it, sick of it, sick of it, 受够了。 Is winter over yet? Oh, I'm so sick of it. 冬天结束了吗？我简直受够了。 I'm sick of winter too. It's so pretty when it snows.But after 15 minutes of playing in the snow, I just get too cold. 我也受够冬天了。下雪的时候是很漂亮，但是玩15分钟雪我就冻得不行了。Over it, over it, over it, over it. 受不了了。I'm over it. Winter is the worst. I really miss spending time outside in the sunshine.我受不了了，冬天是最糟糕的。我想念在阳光下，在户外待着的日子。Done with something, done with something, done with something. 受够了。I am so done with winter. Do you think it's time to move somewhere with warmer weather? 我真是受够冬天了。你觉不觉得我们应该搬到气候暖和一点地方？ I'm done with winter too. Let's do it. Where should we move? 我也受够冬天了，咱们搬家吧。搬到哪里好呢？好，请评论告诉我。Are you done with winter? Done. Where would you live if you had a choice of a little bit warmer weather? Okay, bye bye.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Camera 3,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的画面，我们带您去伦敦动物园去看看刚满一岁的苏门答腊小虎仔，总是有惊喜。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2月5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达赖喇嘛今天在华盛顿参加全美祈祷早餐会，这将是他第一次与奥巴马总统公开碰面，而这也引发了中国政府的抗议。
是。
那我们看到呢，在俄罗斯、南非等国拒绝向达赖喇嘛颁发入境签证，而教宗也拒绝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就是奥巴马与达赖喇嘛公开的碰面呢，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那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政府最近在西藏严惩支持达赖喇嘛的官员，但是一位与中共高官关系密切的中国富豪却高调的宣称是达赖喇嘛的信徒。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北京的西藏政策出现了变化呢？我们将邀请专家来进行讨论。
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免费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新闻部主播安华为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宝申，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会谈，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也宣布要访问乌克兰，提出新的和平建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克里抵达基辅之前宣布，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64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帮助遭受暴力冲突影响的乌克兰老百姓。那么这名官员还说，美国继续评估是否为乌克兰提供用于防御的杀伤性武器，但是他表示呢，有关方面对乌克兰军队是否接受过使用这类装备的充分训练表示担心。这位官员补充说，华盛顿正在和欧洲伙伴国家讨论，如果俄罗斯继续干预乌克兰，将在近期内对俄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那么最近一轮和谈上个星期破裂之后呢，乌克兰东部的暴力是升级的。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四说，他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将访问乌克兰，提出以乌克兰领土完整为基础的新的解决冲突办法。奥朗德说，他和默克尔星期四将和波罗申科讨论磋商这个计划，之后会前往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目前还不知道和平建议的具体内容。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布，北约星期四加强俄罗斯边界附近的防御，以回应莫斯科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台湾复兴航空公司 GE235 航班星期三坠毁，遇难者人数星期四已经增加到了32人。那么在这同时，搜寻和救援失踪12人的行动呢，仍在进行之中。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互联网上的视频显示，复兴航空公司这架双引擎客机星期三上午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几分钟后其左翼垂直于地面，撞上一个高架桥护栏，擦碰一辆行驶中的出租车，然后坠入基隆河。台北消防局官员黄金梅说，因为河水温度低，打捞努力更加困难，虽然进度缓慢，但仍在取得进展。
我 们希望在今天能够将机体现在已经在路面上的部分先调到他指定的场所来做相关的调查。那目前现在初步上看起来还有一个发动机在水里面，那现在灰安小组刚刚我们就确定到一个位置应该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厂的理事长早上要先把发动机调上来。
因为他的机体呢已经解体了，所以说在救援上面呢，那水有很湍急，那整个救援的过程上面呢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水流湍急，而且它里面呢它水域的水是完全浑浊，零能见度，所以在搜索上面困难度也变得相对的很高。
台湾民航局局长林志明星期四说，目前正在全力以赴搜寻失踪的乘客。
今天水流比较急，那目前今天暂时无法进行这个机具的吊挂，不过也会出动水下搜救的能力，船艇跟直升机来加强水面上下以及空中的搜寻。
预计在救援人员能够搜寻机身水下部分时，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一些已经确认罹难人员的家属来到坠机地点为他们的亲人祈福招魂。复兴航空公司集团执行长陈新德表示，将协助遇难人员家人安葬他们的亲人。
复兴航空今日也会针对确认身份的罹难者家属，另外发放新台币120万元的丧葬补助费，那这个供家属运用在这个丧葬相关的支出上面。
有航空官员怀疑这架 ART-72 飞机的螺旋桨在起飞上升中失速，导致飞机坠毁。有关官员说，他们正在对飞机的飞行数据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进行分析，以确定失事的原因。VOA卫视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星期四将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国家祈祷早餐会，目前还不清楚两人是否会见面。白宫官员星期三淡化了有关奥巴马将公开与达赖喇嘛交往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伯纳戴特·米汉星期三说，奥巴马是达赖喇嘛说教的坚定支持者，他也坚决支持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米汉还说，在星期四的祈祷早餐会上，奥巴马总统会像往年一样和很多宗教领袖见面，但是没有总统和达赖喇嘛见面的计划要宣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表示呢，中国是反对外国领导人以任何形式会见达赖喇嘛。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先后已经三次会见了达赖喇嘛，但是都是在私下进行的。预计将有3000多人出席星期四的全国祈祷早餐会。早餐会的主题是宗教自由。澳大利亚记者格雷斯特表示，尽管他因为被控散布假消息而被埃及当局监禁400天，他还是愿意继续做外国媒体记者。本星期早些时候，这名半岛电视台记者被埃及驱逐出境。星期四，格雷斯特面带笑容和他的父母在家乡布里斯班出席了记者会。他表示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格雷斯特还谈到，他的同事埃及裔的加拿大公民法赫米和埃及公民穆哈迈德还在狱中，这让他感到难过。这三名记者2013年12月被逮捕，他们被控支持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散布假消息，但是检察官几乎就没有提出过任何证据。格雷斯特还说，他在狱中经受了精神和身体的磨难，但他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相当好，并说他和他的同事在监狱里没有受到虐待。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达赖喇嘛今天在华盛顿参加全美祈祷早餐会，这将是他第一次与奥巴马总统公开碰面，而这也引发了中国政府的抗议。在俄罗斯、南非等国拒绝向达赖喇嘛颁发入境签证，而教宗也拒绝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奥巴马与达赖喇嘛两人公开碰面有何种意义呢？而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最近在西藏严惩支持达赖喇嘛的官员，但是一位与中共高官关系密切的中国富豪却高调宣称是达赖喇嘛的信徒，北京的西藏政策是否也出现了变化？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的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达赖喇嘛驻北美办公室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先生，另外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先生。王军涛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听众观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来一起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那我们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在这个祈祷早餐会现场的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连线，来看看现场最新的情况。杨晨你好。杨晨
你好，耀义。我得说明一下，我其实离这个早餐祈祷会的现场还有很远。因为这个祈祷会是不是对公众开放的，那么媒体也是有限制的。但是现在我是在就这个华盛顿希尔顿饭店的外面，就是在这个祈祷早餐会是在这个希尔顿饭店的里面。那你现在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吗？就是我后面啊有很多的这个藏人，是达赖喇嘛的支持者。那么这边呢是一些还有达赖喇嘛的抗议者，那么据说今天还有一些是因为这个早餐会也邀请了苏丹的外交部长，就是也有一些人要来抗议，但是我还没看见这一组的抗议人群。
是，杨晨，杨晨请教一下，这个早餐祈祷会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会议？它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那主办者是谁？它的重要性又为何呢？
对，它这个是一个非官方的活动，但是是从1953年就开始了，也历史悠久，而且从那以后的每一届的美国总统都会来发表这个重要的讲话。那它是由这个一个民间的组织，这种叫基督教团契会，叫做 Fellowship Foundation， 这么一个组织和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共同主办的。那这个主持人呢，都是一般都是美国国会的两位议员，一个民主党人，一个共和党人。今年呢是两位参议员来主持，他们叫做共同主席。那每次呢总统是必定要到的，他是作为一个主讲人，他发表重要的讲话。另外还有一位就是这个主题演讲人呢，一般都是这个祈祷早餐会开始以后我们才知道是谁。那今年当然因为是邀请了达赖喇嘛，所以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周围的这些抗议的也好，是支持的也好，都是和西藏有关的。对，
是的。杨晨，我们知道达赖喇嘛近年来和奥巴马总统已经有3次私下的会面，都是在白宫的地图室。这次呢是两个人在公开场合第一次碰面。那么至于两个人会不会私下会晤，美国白宫方面没有做出说明。那么你认为这次达赖喇嘛和奥巴马在公开场合会面为什么受到如此的关注？
当然这因为西藏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你也刚才谈到，就是美国政府是试图淡化这次说在共同在公开场合会面，而且强调这不是一次官方的活动，因为这是一个民间的组织，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宗教活动，那么它的目的呢是说把这个各种不同的信仰的人集合在一起，有来自140多个国家的这个宾客，也有一些是国家首脑，那么聚在一起，大家包括美国国会的两党的议员，就是在这一天我们放下这个分歧，我们共同来祈祷，寻找这个共同点。那至于说在这个场合下，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总统他是坐在这个主席台上的，他是做这个主要发言。那达赖喇嘛呢，他是坐在下面，就是具体的这个位置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坐在美国明星哈理查德基尔的旁边。那至于说在这个会议上，如果说两个人碰面以后寒暄几句是不是可以，我想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白宫已经说他们没有会面的计划。
是啊，杨晨我最后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其实我也看到这个白宫的 agenda 出来说达赖喇嘛也有可能会上台致辞，所以我们会继续的这个保持观察。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想请教一下，就是说 这个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了抗议，那我想请问说，这个主办方美国国会这边呢，国会议员是怎么对于这个中国的抗议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那我们昨天访问了几位议员，有一位，其中有一位是弗兰克斯议员。
报告杨晨，因为我们现在导播通知我们，奥巴马总统已经在全美祈祷早餐会上开始讲话了，所以我们就连线到这里。现在请把镜头切到全美祈祷早餐会的现场。现在呢，在您在电幕屏幕上看到的是美国前圣安东尼市市长在发表讲话，他在介绍今天祈祷会的内容，来引荐今天参加的会议的人士。
Although they've endured incredib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t was clear to me that they've never let their hardship extinguish their hope.I spoke with an older woman who spends her nights on a tattered quilt over cold concrete.
这位市长他在讲到呢，他曾经和一位在人行道上水泥路面卷缩在一个这个地毯里边的女人来进行讲话，来对话。
And it was this angel in the city of angels who reminded me that the true measure of our progress.
然后呢，他们这个对话的是在洛杉矶，是所谓的天使之城。现在奥巴马总统还没有开始讲话，现在仍然是会议的主持者，前圣安奥尼的市的市长来现场进行讲话，要义。
是，那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现场，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这个这一次达赖喇嘛访美的一些重要的行程啊。我想先请教一下贡嘎扎伊先生，就是说，这是不是第一次达赖喇嘛来参加这个祈祷早餐会？刚才杨晨也报告了说他这个本身的重要程度。那他这一次我知道来了三天，除了参加早餐会，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会晤行程？
是，这一次达赖喇嘛参加那个祈祷早餐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那这一次达赖喇嘛受邀来到华盛顿，也就可以说是在2015年的第一次访美行程。那这次主要来的目的是有两种，第一是受邀参加今天的那个祈祷早餐会，以及昨天中午在同样的地方举行的国家那个国际午餐会，所以这是达赖喇嘛这次来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行程。那在同时呢，达赖喇嘛在决定那个来美国的时候呢，在华府地区的那个穆斯林社区的那个伊斯兰教社区的一些领导人呢，他们希望能够跟达赖喇嘛有一个对话，所以因为时间比较短嘛，这个今天那个早餐会结束之后，今天的中午的1:30，在达赖喇嘛下榻酒店呢，大概有100多位的那个穆斯林社区的领导人进行对话，他主题是在服务在行动中这么一个主题里面，他进行讨论。
所以达赖喇嘛也会跟不同的宗教领袖也有会晤的行程，
就是穆斯林社区、回教社区的一些领袖。
对，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军涛先生哦，就是说这次这个达赖喇嘛跟奥巴马总统公开的会面，我们知道之前三次都是私下，为什么这一次会选择比较高调的方式？那它的象征意义或代表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其实从美国的立国原则来说呢，一直是把在国际社会中推行人权呢作为它的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呢，每一任总统在接管这个国家事务都有一个熟悉过程。我觉得从一个方面来说呢，应该是奥巴马总统在越来越熟悉了一些国际事务主要问题和难点之后呢，他已经觉得中国现在的这种快速的崛起以及这种非宪政民主的制度对全球造成的挑战，那么也特别是他意识到呢，中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在藏区所推行的一些政策呢，是严重的违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国策，所以他希望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姿态，尽管他尽量的淡化这个姿态，但这是一个姿态，一个指标事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 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全面的提升，使得美国呢已经不能再像过去简单的采取接触政策，那么对一些问题进行迁就，他们必须要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政府说 no， 这样才能够保持美国的这个国际形象和他在国际社会的信誉。另一方面，也能够呢在下一轮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中间，使得美国保持一个道义上的优势。
王军涛，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据美国媒体报道呢，他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宗教自由，这对于在目前在中国的所有信仰宗教的人以及有意愿信仰宗教的人还有西藏人民来讲，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种集权国家中，我也来自那个国家，也曾和那个集权政府进行过斗争。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困难的时候，如果有国际社会的声音出现，对于我们是很大的鼓舞，特别是来自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宪政民主国家的这种核心国家，美国的总统如果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国家的人民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相信呢，如果在这个早餐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能够和达赖喇嘛哪怕进行一个非正式的会晤，哪怕一个简单的寒暄，那么都会对于藏区的民众和在各个地方支持西藏人民或者中国大陆宗教自由的和中国大陆那些在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权利苦斗的人们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是贡嘎，同样的问题对于西藏人们来讲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这个我想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现在在西藏境内呢，消息全部封锁，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在国外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尤其是西藏境内的人民，他们非常希望了解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一些他那个活动的一些效果跟成果。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不只是这一次奥巴马，那个当时在1991年老布希当政开始，到现在历届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不管是在地图式或者什么样的形式，这对于给予正在受苦难的西藏人民来说，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觉得我们并没有孤立，虽然我们受到很多的压迫，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要发出这种声音在国际上。所以为什么在西藏连续发生130多个自焚事件，就是这个因为为了自己牺牲自己，然后能够取得国际上的支持。所以这一次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跟达赖喇嘛是在公开场合如同媒体所报的第一次亮相。那这个消息呢，虽然有封锁，但是西藏人民听到了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感受。那这一次邀请达赖喇嘛，他有几个方面的，我想我个人的看法，一方面是白宫或者整个那个主办方对于达赖喇嘛的在国际上的两大使命，就推动人类普世价值，提高各宗教之间的和谐，给予高度的肯定。另外他们也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在国际上世界级的一个宗教领袖，所以能够今天在这么一个场合能够达赖喇嘛出，对于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不过刚好扎先，我们也知道这一次达赖喇嘛的这样子的出访啊，又再度同样的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关注跟抗议。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说了，说涉藏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民族感情，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反对这个国家领导人来会见达赖喇嘛。那对于这样子一个批评的话，您身为一个藏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因为他那个不管达赖喇嘛在任何国际场合，他一定会采取这个动作嘛，这并不是什么新的。但是他们的这种说法，我身为一个藏人呢，恰好这是一个恰恰相反，因为这样的打压才会伤到民族的感情。因为达赖喇嘛是一个，我们现在讲是一个世界级的宗教领袖，是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那他到去每一道之处，尤其今天的那个会议，纯属宗教活动，各不同宗教之间凑在一起，为世界和平祈祷。应该来说，应该是鼓那个掌声的一个活动。但是这种时候，西藏人民听起来，因为西藏人民视他为观音菩萨的化身。那他去参加一个宗教性的活动，你说如果奥巴马会晤他，会影响民族的感情？那如果你批评他，难道不影响民族的感情吗？如果你妖魔达赖喇嘛，你说达赖喇嘛是魔鬼，所以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对中国政府实际的利益跟国际形象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
是，
我们因为这种的批评啊， 完全没有办法改变西藏人民国际社会对达赖喇嘛的那种支持度吧。
没错，那个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不过我们在接受这个 call in 之前呢，我想再请教王俊涛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去年我们就看到光是俄罗斯还有南非就拒绝发签证给达赖喇嘛，那么在参加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的一个会议的时候呢，这个教宗也必见不见达赖喇嘛，所以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压力之下，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的看法还是主要是中国政府呢在施加它的各种的力实力呢，在影响各国的政策，那么希望在国际社会封杀达赖喇嘛的影响和活动空间。由于呢中国确实在这些年呢经济发展了，国际的整体实它的这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提高，那么在这种它有足够的一些外汇，包括一些其他的手段，那么能够去使得一些在经济和其他方面比较困难的国家，或者是希望在中国能够发展自己事业的这样一些力量呢，能够对中国做一些妥协。但是呢我也注意到，就是在这几个方面呢他们的说法也不一，比如像这个在俄罗斯呢，普京总统就表示过，他说呢这个问题呢要解决正在跟中国协商，因为俄罗斯有三个共和国呢是信佛教的，那么而且是藏传佛教，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南非在这个教宗呢明确表示，他说呢有人说是我怕这个中国，他说不是，他说呢这个问题在讨论，只是不是现在会晤，但是现在他已经在做了一些决定，那么只有南非呢现在不做解释，在进行拒绝。所以我想呢随着这个国际社会的在这方面能够有更明确的态度，随着达赖喇嘛的这种他把他的这种真诚的想法能够让国际社会了解，也随着中国大陆的局势变化，我相信呢国际社会将会给达赖喇嘛越来越大的空间。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参加全美祈祷早餐会，有可能和奥巴马总统会面，以及目前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是否可能发生变化。现在我们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首先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听到您了。
喂，听到吧？
听到了，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发表我的意见啊。我对那个西藏，就是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我对他的看法呢，就是说呢，中国共产党也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关于达赖来说呢，本人是有意义，但是呢，对于外国人来说，我觉得呢，也没有意义。啊，为什么呢？就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自从解放西藏以后，啊，他对内地的投资还少一点，有多多少少的亿投入西藏什么建设啊、造路啊，是吧？还有没有把西藏的人不断往外面调，把中国内地的干部什么驻藏啊、驻藏兵啊、驻藏干部啊，是吧？哎，把内地的人调到西藏工作啊，啊，把西藏呢就建设起来。我觉得呢，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吧？那我们来说，对外国人来说呢，中国共产党呢，就是说呢，对西藏跟台湾来对比，这个呢，就是说，台湾已经是成立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就是说呢，是已经形成的。西藏已经抓住中国共产党的手上，他飞到哪里去呢？是吧？所以说呢，外国也没有意义。对达赖来说呢，自己本人。是有这个意义的。
好的，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接下来请内蒙古的张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请讲。
刚才浙江那个哥们儿发言，我听他说，那你就让中国就别打赖那个西藏也来一个地盘，32个省32个地盘就完事儿了呗。
好的，您谈到了西藏的，好像是西藏的地盘的问题。我们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的客人做出解答。重庆的米先生，您好，米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我想说，就是西藏问题的核心的话，还是就是一个民主和独裁的问题，因为中共的这种独裁体制，它是不会允许。就是独立中共体制之外的任何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所以的话，中共才会对西藏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控制， 而正是因为这种从文化上还有宗教上对西藏的控制，才导致西藏的可能会走向一个独立。所以我觉得西藏问题的核心还是一个独裁的问题。
好的，谢谢。现在我先请贡嘎扎西先生回答一下浙江李先生提出的问题，然后请军涛再谈一谈关于民主和独裁的问题。贡嘎，刚才浙江李先生他谈到了西藏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是
人口迁移的问题，以及西藏的地域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三个问题呢，也是你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是的，
请阐释一下你们的看法。
刚刚李先生谈到的观点里面，他似乎谈到了那个经济的发展，大量内地的汉族干部移民到西藏，他觉得这个没有意义。我同意这个看法。现在西藏存在的问题是不是说人权或宗教的问题？西藏存在的问题是主要根本原因是藏民族是否能够生存，所以关系到这个问题。藏民族是否能够生存，以及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能否保护的问题。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从1974年到现在，我们采取的政治立场是我们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一个真正的自治，那其目的是为了能够保护独特的宗教跟那个文化。如果你不能保护独特宗教跟文化，你没有办法生存藏民族。所以这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很大的困难。那我也不可否认，因为过去几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西藏有没有经济的发展呢？确实有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呢，有没有提高呢？确实有提高。但是西藏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物质生活，因为西藏藏民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一个民族，90%以上的人都信仰宗那个藏传佛教，所以这么一个民族来讲，他比较注重的是精神的生活，以信仰自由，在文化上面你自由，为了要保护西藏宗教文化，这些方面，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所采取的那些政策，都是极左的政策，对于西藏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目前自从那个他们召开了那个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现在已经召开了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主轴看来他是用经济的发展来收买给改变西藏人民对中央的向心力。所以这种政策我是觉得错误的，因为他一再批评达赖喇嘛。那如果任何一个藏民对于保护宗教跟文化说一些话的话，又挂一种分裂跟独立的帽子，然后逮捕关押那些西藏学校，这些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刚刚那个浙江李先生谈到的这些是并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些做法，主要是必须要承认在西藏存在的问题，然后存在问题找到那个根本原因之后，你必须要采取一个新的政策，要改变思路才能够解决西藏问题。
是，那我们请王军涛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民主跟独裁之间是核心问题的这个听众的说法。
这个我同意刚才这位听众的说法，实际上现在的西藏问题上，表面上汉藏两族冲突，其实是共产党的独裁政权和西藏人民的宗教自由的这个冲突。因为呢，刚才李先生说法，我想呢，这个其实过去我们来自中国大陆，即使我当时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甚至被遭受迫害，我也不放弃我的信仰。但是对西藏问题也存在过这样那样的误区，那么主要是共产党封锁消息造成的。到了海外之后，我才了解到。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说法，说如果奥巴马总统会见达喇嘛，会损害中国的国家的核心利益。其实这不是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共产党的核心利益，是共产党专制独裁政权的核心利益。第二个听众提到了领土问题，其实贡嘎扎西先生呢，刚才已经解释过了。达喇嘛在1974年以后，就给整个西藏民族的提出的中间道路，就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范围内，甚至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架构内，来寻求汉藏两族的这种共同的发展、双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在藏区中保留自己的文化。我自己是在1995年听到达喇嘛跟我讲这个时候，我很激动，因为我当时也向达喇嘛表示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会支持这样的说法。其实共产党表面的这个原则也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为什么共产党在明知达赖喇嘛是这样的一个主张，还要妖魔化，还要拒绝和他会面？就是因为如果西藏 进行了民主改革。如果西藏有了宗教自由，那么中国人民也会去要求这些。刚才李先生还讲到59年之后共产党对西藏的所谓的民主改革，我们都知道在58年59年共产党在全面在中国进行改革是什么，几千万中国人民为这个所谓的改革付出了生命代价。在50年代后期共产党的三大改造中间，把中国人本来享受的权利全部剥夺了。其实不仅仅是59年迫害了当年共产党军队进藏的时候汉这个中央政府和藏区政府的协议，而且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后期全面的破坏了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为了争取中国各界支持他们和国民党政权作战时候所许下的政治诺言，全都给破坏了，建立起了共产党独裁统治。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我是希望李先生和我们中国的汉族人民都能够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一个政敌。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贡宝扎伊先生，就是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1974年之后，就是选择要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知道，其实美国方面也多次表达说希望中藏之间能够产生对话。奥巴马总统在过去3次与达拉玛会晤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也鼓励中国方面要与达兰萨拉方面进行对话。为什么这个对话中断了这么多年，没有办法重启对话？北京方面到底是在顾虑什么？
是这个问题提得好，很多人这恐怕不了解。我们达赖喇嘛代表跟北京之前，从2002年到2010年，一共在9次的接谈当中了，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所有都提给他。但是，刚刚那个黄耀英先生也讲，那个奥巴马总统以及历届美国总统对于他的支持，尤其最新一次的见面就是2004年的2月份，奥巴马跟那个达赖喇嘛尊者会面的时候，白宫立刻发表那个新闻稿，我们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西藏人民那个自治的意愿。但是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没有取得原因呢？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那个中国政府方面一直在强调，达赖喇嘛必须要承认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达赖喇嘛认为他是身为一个出家比丘，不能伪造跟不能改变西藏历史，因为历史就是过去了，那过去的事情谁也不能改变。所以达赖喇嘛认为我们必须要面向未来，所以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一再要强调必须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是达赖喇嘛说过，因为不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承认，所以一个是卡在这边。那第二个，达赖喇嘛我们的代表呢，认为那个我们就说在中华人民的宪法框架下，所有藏区必须要获得一个真正的自治。那这个时候中国政府提拔说达赖喇嘛跟西藏那个海外的藏人在搞大藏区，那个宝森先生曾经跟蔡佳先生做过访问嘛，他也做了明确的解释。其实大藏区这个概念是中国政府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并不是我们的一个提法。所以我们的那个所有藏人留在框架下的这个概念是行政的概念，并不是牵涉到主权跟领土的概念，这是第一个。那我们撇开这两个问题，那个包括达赖喇嘛在那个达赖喇嘛代表就向北京政府提出了，达赖喇嘛从50年代开始有一个愿望，就是愿意朝圣佛教的圣地五台山，但是北京方面一直没有任何的同意。因为朝圣五台山是一个纯是一个宗教的活动，而且达赖喇嘛也有这个意愿。那当时北京的回复是，这些是小事情，先要解决大事情。那问他什么是大事情，达赖喇嘛必须要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不是事实的一个东西呢，达赖喇嘛跟我们代表说过，这是没有办法承认。所以现在主要是我也希望呢，借这个机会在广大的汉族朋友，尤其在中国大陆境内，把流亡藏人的政治意愿，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是愿意留在中国人民的境内，但是我们的先决条件是为了能够保护宗教文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自治。所以这个中间道路思想，那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大陆在公开的媒体上不能读呢？如果这里面有分裂跟搞大西藏，政府不用说嘛，你把它摊开在老百姓面前，老百姓自然会反对政府。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不敢？ 原因就在这里。
是，谢谢贡尔扎西这个很清楚的说明。我们现在线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待接听我们的电话，但是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再继续接听他们的电话，并且继续讨论达赖喇嘛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有可能公开碰面，以及其他与西藏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们继续讨论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并与奥巴马总统公开碰面，以及其他与西藏相关的话题。
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达赖喇嘛驻北美办公室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而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我们首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们继续进行与我们嘉宾的讨论。首先是福建的何先生，何先生请说。
你好。那个对于达赖喇嘛的事，我一直都是听了国内媒体的报道。那当然我们这都是一面之词，我是先确认一下问那位的嘉宾，今天那位在演讲的嘉宾啊，那个名字实在不好记啊。就是说呢，1949年之前，达赖喇嘛做法的时候，是不是要人皮？就是玩在流传这个呢，人皮骨是不是也是回事啊？
对不起，您说，
他说人皮骨是这个
哦，西藏，
西藏，
好的，
过去西藏的一些的仪式。好的，谢谢这个福建的何先，我们待会请郭老师先来回答一下这个一些西藏的风俗。还有这个河北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在线上。
喂，你好，我想请问这个王军涛先生一个问题，这个。像你们在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就说是出境的情况下，是有费用吗？是挣钱吗？
郭先生，您如果问的问题跟我们今天达赖喇嘛访美没有关系的话，我们要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谢谢您的 call in。接下来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夏天好。
请说。
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西藏问题，包括新疆问题，还有这个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这个主要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敢不敢给这些地区的老百姓真正的自治啊，真正的自治权。我不说那些个虚伪的虚假的东西，如果给这些个地方真正的自治权，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
是，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最后我们来接听内蒙古的刘先生，刘先生请说。刘先生您在线上吗？好，那我们先请。
听得到啊。
哎，刘先生您请说。
听得到。
可以，请说。
听得到啊。
刘先生，我们听得到您说话。
我认为这希望那个事儿啊，是那个什么，就他怕达赖喇嘛呀分裂希望，因为这希望啊， 这个都知道中国呀是个种族歧视的国家，给西藏分裂出去对中共没有好处，我就说这些，谢谢啊。
好的，谢谢内蒙古刘先生。请关卡扎先跟回忆一下啊，刚才福建和先对西藏的一些以前的风俗习惯，
是
让人皮骨等等有所疑虑。
是。
那么刚才这个北京李先生也说了，核心问题就跟您说的一样，中共是否能够给西藏真正的自治权？
是。
您对这他们的有什么样回应？
是。我非常高兴能够跟大陆境内的观众能够这样对话，因为他们对于对关心西藏这本来就是很重要，因为观点怎么样，这是可以有任何的那个观点。那何先生所听到的，我相信不只是何先生，很多大陆境的老百姓根本不了解西藏境的情况，因为这个我们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的那一切的那个奋斗并不是冲着汉民族而来，因为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目前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的错误嘛，所以何先生讲的那个关于人皮啊，那个达赖喇嘛想恢复农奴制，那五九年之前我们在西藏盖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在房子的那个奠基下面一定要埋那个婴儿的尸体，这种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占领西藏之后所宣传的一些东西。那除了这些之外，真正的西藏风俗，真正在那个海外藏人在做一些什么？达赖喇嘛在，比如说今天一整天都在美国，明天一整天都在美国，那他在做一些什么？这些事实的东西呢，老百姓没办法看到。所以我一向强调，像这样《美国之音》这样的节目，就是一个因为两个讯息不同之间，就一种扮演一种桥梁的角色嘛。所以何先生有这样的看法，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相信，随着现在那个网络的发达，很多大陆境内的人呢，事实随着时间的那个过去，事实他们慢慢一定会了解。那另外，我非常同意跟那个北京的那个李先生的看法。现在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就是因为八十年代的时候，胡耀邦在世的时候，西藏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因为他是针对西藏境内的情况，认为应该要让西藏人给予更多自治。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现在的那个当政者，因为对于问题的切入点跟对于西藏实际情况并没有做任何的详细的研究。比方说那个自焚，为什么发生自焚，如果原因调查的话，那可以把解决这个问题所在的根本嘛。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如果对于问题的了解的话，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呢有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我想请问王军涛先生一个问题。军涛，两年多以前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呢，有很多外边海外就有很多的报道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先生和达赖喇嘛的私人关系是不错的，所以有可能习近平会改变西藏政策。最近我们看到有英国记者报道，一位英国记者来到了一位叫肖武南的据说和习家关系很好的中共富豪的这么一个家里，他的家里供奉着达赖喇嘛的画像。他说他在2012年去过达赖喇嘛在这个德兰萨拉的住所，见过达赖喇嘛等等。所以有很多人就猜测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有可能改变。但是我也看到最近《明镜邮报》的一篇报道，说是中共高层有人说，现在有人假冒习近平的名义，说和海外的这些藏人等等进行接触，所以这样做是不对的，是没有这回事的。在你看来，在目前中共各方面都面临很多的困难，尤其是反腐斗争陷于僵局的这种情况下，中共有没有这种精力和时间来顾及西藏问题的解决？
因为中共呢是一个庞大的机器，它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共的这个集权体制和人类20世纪集权体制不一样。20世纪的集权体制，他们是确实有个改造社会的方案，所以他们想把社会资源都统合起来，把人管起来，甚至要改变人性，所以他们建立一个集权体制。 就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有一个疯狂的信念，但是今天的中共集权体制没有这个，表面上它有一个集权体制，它控制了整个社会，但实际上包括它的高层官员，官员内部对很多问题看法很不一样。萧武南先生呢，实际上他不仅仅是在西藏问题上，就我所知，他在许多的问题上都是和中在私下里谈话的时候，他跟中国政府现在的看法并不一样。当然了，他和太子党的想法是一样，他希望共产党红色江山能够下去，但他也就是像陈小鲁啊，还有像一些我们现在知道的像秦晓啊等等这样一些比较开明的太子党，他们认为呢，只有走普世价值的路，中国这个共产党这个江山才能获得一个新的新生。那么中国要改革呢，其实习近平我相信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怎么改他呢，现在我认为他对很多问题看法还不成熟，与其说呢现在他没有精力去处理这些问题，还不如说呢在他的日程表上，他现在首先是在集权，集权之后他要做什么，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再观察。但是可以肯定，在他周围的这个圈子，因为这个圈子北京这个圈子也不大，在这个圈子中间呢，各种各样说法都有，对藏传佛教的尊敬，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呢是比较普遍的。那么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呢是和中国政府截然不同的，而且中国这些领导人了解这点，也熟悉这些。
是，我光华张先生，我想请教您哦。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北京当局对于西藏的一些政策，我们知道说，像在去年就已经这中共的纪检部门就惩处了15名的西藏官员，说他们是这个涉嫌这个违反这个这个跟达赖喇嘛提供一些线索。但是我们也同时也看到，这个现在说中共当局正在以反腐的名义来对一些西藏的官员做出一些惩处。为什么会从分裂国家这样的罪名变成用反腐的一个旗帜呢？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是。这个问题跟刚刚问给军涛先生的那个，我想可以连在一起。最近那个萧武南先生的那个视频的像那个 BBC 记者视频的铺路，以及在西藏采取的一些动作方面，我看不出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变化，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变化。但是最近在那个一个国务院召开一个关于民主工作会议，那民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演讲。从这个演讲内容来看，我认为习近平的心里呢，他有意要想解决西藏问题，所以很多我的朋友批评我太乐观。因为以前在胡锦涛时代呢，只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并没有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一次习近平的讲话里面强调了，我们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这些并不是在政策上的变化，但是隐隐约约，我长期的一些观察呢，给我一些他内心可能要想解决西藏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刚刚军涛先生也讲了，因为他有很多不同的阻力，因为一个想法他想推的话呢，他必须要有一个这个环境才能够推动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最近呢，您刚刚那个耀义先生讲的，2004年我们捉捕了将近14到15个人，
对，
那他们呢收集情报，提供他所谓的达赖集团，那似乎也说跟经济上有往来，这些都是因为这是2004年逮捕的人，
2014年
嘛，
对，
2014年，
对，
去年
嘛，
对，
那去年逮捕的人数呢不止14个人，所以他讲的那个14人呢没有点名字，那如果那个提供给国外情报的话，提供了什么情报，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比较笼统的一个报道，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评论说这14个人是谁。如果有指行那个指名，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有详细的话，我们可以分析这些事情。那在西藏，有的时候大陆一贯采取一个动作，就是说，因为他那个对于打压异议人士，经常会受到国际上的批评，所以他有的时候采取一些反腐败的行为。那尤其我记得很清楚，1984年。就是打击刑事犯，那打击刑事犯当然理所当然嘛，对不对？但是打击刑事犯是明，真是打击政治犯，所以这一次这个也有这个味道。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天津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天津的李先生，好，请讲。
你好，我是来自天津的李先生。
嗯，
我陈述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我自己认为呢，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联邦，还是一个政体，最重要的宗旨是要保证每一个地区的人民，当地人自己感觉自己最幸福。无论整个地区还是国家，那么以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式联合？要以所有地区当地人民的幸福为宗旨。假如说中国的版图扩大了，那么我赞同有以一种这样的方式 United States of China USC 类似美国 USA 那就是 United States of China 这样的形式会更好。
嗯，
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的。
另外我呼吁美国之音是一个很宝贵的平台，我希望更多的水平比较高的听众踊跃发言。如果自己感觉自己的水平还不足够，那么最好呢做一个很好的听众。好，我就说这些。
啊，谢谢天津的李先生。接下来请浙江的杨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啊。我觉得第一啊，达赖喇嘛要承认啊中央政府啊。第二，中共方面嘛，应该给达赖喇嘛给西藏更大的自治权啊。从目前的情况而言啊，我觉得似乎是比较困难的啊。我想在未来啊，要有一个更加开明的领导的出现啊，才有可能实现啊。我现在想问一下嘉宾啊，就是说达赖喇嘛有没有通过其他渠道啊跟中共啊有所接触。好的，好的，谢谢。
好，谢谢。我们还有差不多4分钟的时间，先给王军涛先生2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下天津的李先生关于地区国家人民自由还有自治这个问题，请您做出一下回答。
是，实际上从18世纪开始呢，在西方的影响下，全球都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国家政权建设呢，一直是一个关系到每个这个世界上每个公民的府邸的一件事情。那么国家政权如果建设的不好，比如说有些国家选择了让国家强大的战略牺牲公民的战略，这种国家无一例外不仅让美国人民让每个国家的这个自己的公民饱受灾难，而且让国际社会也饱受战争的灾难。只有那些建立了宪政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不仅是公民，那么国家实际上是服务于公民府邸的工具，不仅公民能够享受尊严和权利，国家的强大呢，让每个公民能够分享它的好处，而且在国际社会能够增进和平。所以我同意李先生的说法，中国如果真的要想扩展自己的领土，那么中国不应该首先考虑扩展，而应该让每个公民能够有尊严，让这个世界上的附近的在中国周围的人能够感觉到他们加入到中国，就像现在美国周围一些地方加入美国，他们觉得是一个能给他们带来福益、能够带来尊严的事情。那么我觉得这样呢，国家才可以。我记得呢，在这个纽约市，我们曾经有一次跟这个一个台独的一位先生辩论，他说你们汉族人要是有当年的你们祖先说修好自己的，然后让四方来福的宾服的话，那么可能台湾人民的感情会好受一点。当然现代社会中间呢，人们强调独立和自主，我觉得呢，这个我同意李先生的说法。
好的，贡啊，请你用2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达赖喇嘛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渠道跟北京方面进行沟通？另外，西藏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有待于一位更开明的中国领导人的出现？
是，那个曾经达赖喇嘛在几个月前在达尔木萨拉接受一些国际主流媒体的采访，那当时提到了一些他们回答关于西藏问题的时候呢，达赖喇嘛强调了，我透过一些个人的关系，我跟北京之间一直有联系。那各位也知道，达赖喇嘛那个来拜访他的人各行各业的，然后那个宗教人士、政治人士各行各业的都有，所以我相信达赖喇嘛在北京呢，他所认识的朋友透过这些管道，而且最近在达尔木萨拉，在一周内大概有将近5到6个人来拜访达赖喇嘛，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西藏问题的解决，我们也很想 很希望西藏获得问题早日能够解决，但是西藏问题解决的根本必须要在习近平还有八年的时间当中呢，必须要面对跟承认西藏所有存在问题。这样的话呢，达赖喇嘛是一个非常好的最要好的一个谈判对象。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达赖喇嘛参加全美祈祷早餐会，并且有可能与奥巴马总统公开碰面及会谈的这么一个和及面谈的这么一个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目前呢，全国祈祷早餐会仍在进行当中，奥巴马总统将发表讲话，但是达赖喇嘛预计不会发言。
刚才我们接到最新的消息，看到是说这个参议员 Robert Casey 在介绍出场的时候，介绍同时将介绍了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所以都现场的这个人士是知道达赖喇嘛是同时一块出席的。那么我们很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达赖喇嘛驻北美办公室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先生，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当中，将带您来关注从安邦事件看红二代脱身之际，以及张灵甫之争与两岸抗战话语权，欢迎您准时收看。
好，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黄杨毅，下次再见，
谢谢。